方今天晚上要看27章。
今天晚上我要看27章。
对不起，是26章。
等一下，26章。
那26章一开始那几个字在中文圣经里头就是瘟疫之后。
26章开始在中文圣经那里就说瘟疫之后。
那弟兄姊妹，这几个字是指出那一个时间。
弟兄姊妹，这个几个字是指出那个时间。
那这个谁都知道。
这个是人人都知道。
但是这个时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究竟这个时间之后有什么意义呢？
那这一点我们就要留意
了。这一点我们就要留意了。
在瘟疫之后。
在瘟疫之后，
神就告诉摩西和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
神就告诉摩西和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
那亚伦这个时候已经不在了，
亚伦这个时候已经不在了，
是他儿子做大祭司，
是他儿子做大祭司。
所以现在神说话是对摩西和以利亚撒来说话，
所以现在神讲话对摩西和以利亚撒来讲话。
那说什么话呢？
讲什么呢？
底下我们就知道，让他们去再一次的数点民数，
要让他们再一次去数点民数。
我们老早就提过了，
我们老早就提过。
开始读这一卷书的时候就说了，
开始读这卷书的时候已经讲过，
这一本书所以叫做民数记，
这本书所以叫做民数
记，因为有两次数点百姓的数字，
因为有两次数点百姓的数字。
那现在是第二次，
现在是第二次。
那第二次在什么时候发生呢？
第二次是什么时候发生呢？
在瘟疫之后。
在瘟疫之后。
那为什么在瘟疫之后呢？
为什么是瘟疫之后呢？
那有两个原因在这里。
有两个原因在这里。
第一，这一次数点民数的那一个目的，
这次数点民数目的，
我们从底下就知道，
从底下我们知道，
在前面神没有说，
在前面神没讲，
数点了以后神就说了，
数点之后神就讲，
说什么呢？
讲什么呢？
说这一次的数点是为了要让他们在迦南的那一边承受产业。
这一次数点是为了他们在迦南那边承受产业。
那弟兄姊妹先翻到52节，
弟兄姊妹先看52节，
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
我们又看到很清楚。
耶和华小谕摩西说，
耶和华小谕摩西说，
你要按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
你要按照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
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弟兄姊妹这里我看到
第二次数点百姓的数目，
第二次数点百姓的数目，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要叫他们承受产业，
是为了要他们承受产业。
另外的一个原因呢？
另外一个原因呢？
乃是经过上一次的瘟疫，
乃是经过上一次的瘟疫。
40年前，经过数点的那些人都死光了。
40年前经过数点的人已经死光了。
在《生命记》里面就说，那时的兵丁都死了。
在生命记的话，那时兵丁都死了。
那也就是说，
这个话
现在数点民数的时候，
现在数点民数的时
候，就是这一批人准备承受产业的时候，
就这批人准备承受产业的时候，
再也没有一个人是不能承受产业的，
再没一个人是不能够承受产业的。
因为那些不能承受产业的人都最末了，那批人都在上一次的那个瘟疫当中死掉了，
因为那些不能够承受产业的人已经在上一次的瘟疫那里死掉了。
那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瘟疫之后这几个字的时候，
所以我看见瘟疫之后这几个字的时候，
就不单是说到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就不单止讲到这件事情已经过去，
乃是连到从前曾经发生的一个大事，
连接到从前曾经发生到一件大事，
那一个大事叫许多的人落在神的咒诅里，
那件大事叫好多人落在神的咒诅那里，
而叫许多人失去了承受产业的资格，
使到好多人失去了承受产业的资格。
那么现在呢？
现在呢？
这一个咒诅已经完满了，
这个咒诅已经圆满了，
而那些不能承受产业的人都全部 不存留了，
那些不能够承受产业的人已经不存留了。
那所以在这一个时候神就第二次说话，
所以这个时候神就第二次讲话，
让他们去数点民数，
让他去数点民数。
我想弟兄姊妹们要注意这一件事，
我想弟兄姊妹要注意这件事，
以色列人第二次起行以后，
以色列人第二次起行，
他们没有在他们所经过的地方停留很久，
他们没有在经过地方停留很久，
但是到了约旦河边的时候，
但去到约旦河边的时候，
他们就停留了相当的一个时间，
他们就停留了一个相当的时间。
那我们就要问了，
那我们要问了，
对面就是迦南地，
对面就是迦南地，
对面就是神所应许的地了，
对面就是神所应许的地，
我们还迟延在这里不去，不过去得那个地为业，还等什么呢？
我们还不过去得不得地为业，还等什么呢？
那我们要问这个问题，
我们要问这个问题，
也许以色列人当时也要问这个问题，
或者以色列人当时都要问这个问题。
那当他们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接触到一个事实，
我们就马上接触到这个事实，
因为要到迦南地，
因为到迦南地
还要有许许多多的应该弄清楚的事情要弄清楚，
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要弄清楚的要弄清楚，
而要准备好的要准备好，
要准备好的就要准备好。
那不是说哎呀，对面就是迦南地我们就过去了，
不是说对面是迦南地我们就过去，
他们有次序的安排，
他们有次序的安排，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定规，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定规，
他们有该学习的问题，
他有该学习的问题。
那这一点我们看生命记整个就是他们所该要有的属灵的学习，
那我们看生命记就是他们整个该有的属灵的学习。
是没有过河以前神借着摩西向他们说了，
是他们未过河之前神藉着摩西向他们讲的。
那所以我们看见在过河渡河以前，
所以我看见在渡河之前
神领着他们做了很多的事，
神领着他们做了很多的事。
那么在做这一切事情以前呢，
在做这一切事情之前，
第一必须要清理了第一次给数点的人已经全部不在了，
必须要清理第一次数点的人全部已经不在了，
同时也把没有经过数点的人来数点一次，
同时将未经过数点的人来数点一次。
那第二次的数点，
第二次的数点
主要的目的不一样，
主要目的不是一样，
但是数点的那个要求完全没有改变，
但数点的要求完全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来留意，他说凡要按第二节，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去打仗的计算总数。
所以第二节话，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
按他们的宗族就是能说出家谱，
按他们的宗族就是能讲出家谱，
是根据家谱来决定他所属的宗族，
是根据家谱来决定他所属的宗族。
20岁能打仗，
20岁能打仗的，
跟第一次数点的那个条件完全一样，
同第一次数点的条件完全一样。
那第一次数点的时候，我们说
第一次数点的时候，我们说
那一次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得地而征战，
嗰次嘅数点系为咗要得地而征战，
或者说是要得着神的应许而进入征战，
或者话要得着神嘅应许而进入征战。
那现在第二次的数点呢？
而家第二次嘅数点呢？
为要得着神的应许而进入征战，这一件事情没有改变。
为咗要得着神嘅应许而进入征战呢件事冇改变，
但是是加上了一个新的内容。
但却加上了一个新的内容，
那个新的内容就是作为一个承受产业的根据，
乃是作为一个承受产业的根据。
他们能承受产业，
他们能够承受产业，
就是根据这一次的数点的里头，他们是给数点的，
是根据这次的数点里面他们被数点的。
但是总的来说呢，
但总括来讲，
那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我们很清楚的看见，
去享用应许，
去享用应许，
或者说是进入神的应许，
或者说进入神的应许，
必须与神的关系非常的清楚，
必须同神的关系非常清楚，
一点不能含糊，
一点都不能够含糊，
对神的关系清楚，
对神的关系清楚，
对神所要做的事情也清楚，
对神所要做的事情又清楚，
含糊不得的，
不可以含糊的。
所以要按着宗族，
所以要按着宗族。
生命的问题，用新约的话来说，
用新约的话来讲，这个生命的问题
和神有那个生命的关系，
同神有个生命的关系。
那在第一次数点的时候，我们已经很重的强调了这一个了。
咁喺第二次数点嘅时候，我哋好重的强调呢一个。
那并且是长成的，
并且系长成的，
二十岁
以外，
又能打仗的，
又能够打仗的，
又可以接受征战，
是可以接受征战的。
那为什么征战呢？
为什么要征战呢？
因为要成就神的旨意，
因为要成就神的旨意。
为什么是二十岁呢？
为什么要二十岁呢？
因为必须要长成，
因为必须要长成。
那我们看到那个跟在神面前的那个基本的条件一点都没有改变，
我们看见在神面前基本的条件一点都没改变。
那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
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
要清楚得救，
要清楚得救，
在属灵的上面有成长，
在属灵的上面有成长，
并且能活进神的旨意，
并且要能够活在神的旨意里面。
那这是去承受神应许的人每一个都必须要具备的，
这个承受神应许的人每一个都要具备的。
第一次数点是根据这个，
第一次数点是根据这个，
第二次数点还是根据这个，
第二次数点仍然是根据这个。
那我们就看到这一个这些基本的事实是不能更改的，
我们又看见这些基本的事实是不容易，
就是来到新约，
就是来到新约，
我们在神面前也能看到这样，
我在神面前都看见
这样。你越能承受神应许的丰富，
你要承受神应许的丰富，
或者说在现在多享用神应许的丰富，
或者话而家要多享用神应许嘅丰富，
那日要多得神的赏赐，
那日要多得神嘅赏赐，
还是不能脱离这几个基本的条件，
仍然系唔能够脱离呢几个基本嘅，
必须是得救的，
必须系得救噶，
必须是生命成长的，
必须系生命成长的，
对属灵的事情上有认识的，
对属灵嘅事情上有认识
的，神的旨意有密切的关联的，
同神嘅旨意有密切嘅关联的，
是把自己交出来。摆进神的旨意里，
是将自己交出来摆在神的旨意里面。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在这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中文圣经就翻得有点不够清楚，
中文圣经翻得有点不清楚
但是那个意思还是给我们可以抓得到，
那个意思仍然给我们找得住
第四节的末了那里说是照耶和华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
第四节讲到话是照耶和华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
要是你读英文圣经的话呢，这个话是比较清楚一点，
如果你读英文圣经这个话清楚点，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当我们读到这个话的时候，
我们感谢赞美神，当你读到这个话，
我们能领会到有一个事实很重要，
我们领会到一个事实很重要，
那是我们长久一直以来所强调的，
是一直以来我们所强调的，
出埃及不是目的，
进埃及不是目的，
进迦南才是目的，
进迦南才是目的，
出埃及是过程，
出埃及是过程，
进迦南是神要做成的事，
进迦南是神要做成的事。
那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一次数点民数的那个重大的意义，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数点民数重大的意义
也对我们现在新约的人来说，
对现在新约的人来讲，
我们绝对不满足于人得救这一点，
我们绝对不满足在人得救的这一点，
人必须最基本的要得救，
人必须最基本的要得救，
但是得救不是终点，
但得救不是终点，
得救是起点，
得救是起点，
那得救了就得往前来追赶，
得救了之后就要往前来追赶，
因为得救在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上面来说那是起点，
因为得救在以前以色列人出埃及来讲是起点，
他们出了埃及，
他们出了埃及
不能老是在旷野里头绕穿，
不能够成日在旷野里面兜圈，
他们必须到了出迦南的目的地，
他们必须要到去迦南的目的地，
出埃及的目的地，
出埃及的目的地
就是进入迦南，
就是进入迦南，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神在人身上的那个整个的带领一点都不含糊的，
神在人身上整个带领是一点都不含糊的，
只要人在神面前那一个向着神的那个心意是够敞开，那神的带领对人来说一点都不含糊的，
只要人在神的面前的心意得敞开，那神对人的带领是一点都不含糊的，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那么当神这样吩咐了摩西跟以利亚撒以后，
当神这样吩咐摩西和以利亚撒之后，
那么他们就进行数点，
他们就进行数点了，
如果只是看那个数点的过程，
如果只是看这个数点的过程，
就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就没什么值得我们去注意，
因为就数出来有多少人就是了，
因为数出来有多少人就是了，
但是我们和头一次数点的那个记录来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但如果我们将这个和头一次的数点的记录做一次比较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这一个比这一次的数点有一些事情是在第一次数点的时候没有留下记录的，
这一次的数点是跟第一次所数点的时候没有留下记录的，
那在第二次数点所留下的记录的里面有好些事情是非常原则性的，
这次的数点所留下来的记录是很多事情是有原则性的，
这个原则性是和真理是有关联的，
这个原则性和真理是有关联的，
那我们来注意一下，
我们来注意一下
头一个数点的，
头一个数点的
是流变的支派，
是流变的支派，
我们看数点流变支派的时候，
我们看数流变支派的时候，
它不是说流变的支派有多少人，
不是说流变的支派有几多人，
那我们看第一次的数点就是比较简单的就做了记录，
我们看第一次数点的就简单的做了记录，
我们翻回第一章来看看我们就知道，
我们看第一章就知道
20、21节就这样说，以色列的长子流变子孙的后代照着家时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呢，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兵，共有46500名。
这个是第以色列的长子流变子孙的后代，照着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点的男丁，共有46500名。
那但是你看这一边26章的数点呢？
但是
看
26章的数点呢？
你就看到有点不一样了。
你看见有点不同的。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不是轻描淡写，是按照宗族家室，
不是轻描淡写，是按照宗族家室，
而是的的确确的把他们的那个宗族也列了出来，
是的的确确将他们宗族都列了出来。
那为什么要 这样清楚的来列出来呢？
点解要咁清楚嘅列出嚟呢？
这就和分地很有关系了。
呢个就同分别好有关系了，分地好有关系了。
他们承受产业，
佢哋承受产业。
他们属于哪一个支派？
佢哋属于边个支派？
哪一个宗族？
边一个宗族？
哪一个家室？
边个家室？
都是非常。都比较清楚的在这里做了记录，
都比较清楚的在这里作了记录。
如果跟第一次来比较的话，那根本第一次就没有这样数点。
如果根据跟第一次比较的话，第一次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数点。
不是说他们数点的时候不是这样数点，
不是说他数点的时候不是这样数
点，而是在记录上面没有做这样的记录，
而是说记录上面没有这样的记
录。那所以这样的一个记录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意思在其中，
所以这个这样的记录就有相当重要意思在其中了。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那这是在他们数点的里头头一件事情，
这个数点里面的头一件事情。
那跟着我们来注意的，
跟着我们要注意的，
当数点的那一个家族的时候，
当数家族的时候，
又特别来指明在这一个支派的里头发生过什么大事，
又特别指明在这个支派里面发生过什么的大事。
所说的发生大事乃是在神面前所发生的大事，
这个所谓发生的大事是在神面前所发生的大事，
不是一般的那个事情，
不是一般的事情，
也不是小事，
不是小事，
是在神面前都是大事，
在神面前都是大事。
那我们留意在这流变支派的里头，
我们留意在流变支派的里面，
一提到那个家族的时候呢，
一提到家族的时候呢，
特别就提到法禄的这一个家族，
特别就提到法禄的这个家族。
那他是法禄第八节，
第八节，
那法禄的儿子是以利亚，
法禄的儿子是以利亚，
以利亚的种子是尼姆利，
以利亚的种子是尼姆利，
大丹亚比兰，
亚比兰，
这大丹亚比兰，
这大丹阿比兰
就是从会中选召的，
就是从会中选召的，
与可拉党一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
与可拉一党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
也向摩西亚伦争闹，
也向摩西亚伦争闹，
地便开口吞了他们，吞了他们和可拉，
地便开口吞了他们和可拉。
那弟兄们，你看到在这里，
弟兄们看见这里，
我们前不久才读过可拉党的背逆，
没几久之前我们读过可拉党的背影。
那我们这个事情我们还清楚，
这个事情我们还清楚，
那这是一个在神面前很大的一个背逆和顶撞，
这个在神面前一个很大的背影和顶撞。
而这一次的顶撞的那一个首领，就是其中一个重一大部分就出自流变这个支派
啊，这个会议的首领其中有大部分是出自这个流变的支派。
那他们在神面前的那一个吵闹，
他们在神面前这个吵闹
就造成了他们的死亡，
就造成他们的死亡。
那么这里就提到那一个可拉党的背逆，
这里就提到可拉党的背逆。
可拉是利未的子孙，
可拉是利未的子孙，
在数点利未的支派的时候就没有提这个事，
在数点利未支派的时候没有提这件事，
所以就提到流变的支派的这个地方来了，
所以就提到流变这个支派的地方来了。
但是我们在这里又得到一个答案，
但这里我们又得到一个答案
那是我们读那一个可拉党背逆的时候，
我们读可拉党背逆的时候，
可拉和他的所有，
可拉同他的所有
都被地开口吞灭了，
都被地开口吞灭了。
我们中文圣经就自作聪明的，
我们中文圣经就自作聪明的，
翻译的时候是自作聪明的，
在翻译的时候就自作聪明了
其实这个也不能说是太自作聪明，
其实又不是说太自作聪明，
因为在那里就说到 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
因为呢度讲到可拉嘅人丁财物都吞咗落去。
我们读可拉党嘅时候也已经指出了。
我哋读可拉党嘅时候已经指出了。
但是因为其实不是翻译圣经、翻译中文圣经的人自作聪明，我应该是说得清楚一点，是读圣经的人常常自作聪明。
其实就唔系话翻译中文圣经嘅人自作聪明，多数系常常读圣经嘅人自作聪明。
啊，他们看到可拉党这样的、这样的猖狂，
佢睇见可拉党咁猖狂，
所以招来的那个咒诅一定是很彻底的。
所以招来嘅咒诅一定系好彻底嘅。
所以在那里说属可拉的人丁啊。
所以呢个话一切属可拉嘅人丁，
就把在可拉家里的所有的人的一股脑儿都包括进去了。
所以将可拉里边一切嘅人都包括晒入去，
因为有了这个错觉，
因为有咗咁嘅错觉。
读到诗篇的时候就发生难处了。
读到诗篇嘅时候就发生难处，
有好多诗篇是可拉的后裔。写的诗篇
有好多诗篇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
他们都死光了怎么还有后裔，
他都死了怎么还有后裔呢？
那感谢主，主给我们脱离人的愚昧的时候，
但是感谢主，主给我们脱离人的愚昧的时候，
不自作主张的时候，
不自作主张的时候，
不用我们的主意来读经的时候，
不用我们的主意来读经的时候，
事情就很清楚了，
事情就很清楚。
因为那里说不是可拉家里所有的人，
因为那里不是说可拉家里所有的人，
乃是说属可拉的人丁，
乃是说属可拉的人丁。
那个丁字就很有讲究，
这个丁字就很有讲究，
这个丁字就指出是成年人，我们也曾经指出过，
这个丁字是讲出成年人，我们都讲过，
在这里就给那个答案太清楚了，
这里就给个答案太清楚了。
十一节，
第十一节，
然而可拉的种子没有死亡，
然而可拉的种子没有死亡，
用不着去猜了，
就不需要去猜了，
也用不着去疑惑了，
又不需要疑惑，
因为主的话很清楚在这里给了那个时候的那个结果的记录了，
那主在这个时候给了那个时候结果的记录。
那我们看了流变这一个家族的这个数点，
我们看见流变这个家族的数点，
那我们就归纳出有两个很重要的事实，
我们归纳出有两个很重要的事实。
神这样按照家室宗族来数点以色列民，
神按照家室宗族这样来数点以色列民，
在这个数点的里头向人发表了一个事实，神永远是用恩典来看顾他所拣选的。
在数点里面神发表的事实就是他永远用恩典来看顾他所拣选的人，
虽然他们当中曾经有过悖逆的事情受到惩治，
虽然他们当中有个悖逆的事情受过惩治，
那是他本人的事情，
这个是他本人的事情，
但是对神所拣选的这一个范围，
但对神所拣选的这个范围，
以色列这个范围，
以色列这个范围
里头的所有的那些人
里面的所有的人，
神总是在恩典的里面来看顾他们，
神总在恩典的里面来看顾他们，
四十年的漂流的看顾是全体以色列人承受的，
四十年漂流的看顾是全体以色列人所接受的。
那现在提到可拉或是可拉党，就是大丹和亚比兰 的时候，那是个别人的那在神面前受看顾的。
提到可拉党的时候，这个大丹和亚比兰就个别的人在神面前，
那我们看到神在他所拣选的人的中间，
我们看见神在他所拣选的人的中间，
整体神是用恩典来看顾，
整体神是用恩典来看顾，
个别人神还是用恩典来看顾，
个别人神仍然是用恩典来看顾，
虽然当中有人因着悖逆而受了惩治，
虽然当中有人因着悖逆受到惩治，
但是这个惩治并没有抹杀神在他们的家族，或是说在他们的那个悖逆的人所留下的那个后代的上头，抹掉了他们蒙恩的地位。
但这个惩治就没有在这些悖逆的人的后代里面抹掉了他们蒙恩的地位。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满有恩典的神，
我们的神是一位这么有恩典的神，
他是按照他的信实来纪念他的恩情，
他按照他的信实来纪念他的恩，
他不是按照人的光景来决定要不要让恩许成就在人的身上，
他不是按照人来的决定让不让恩典成就在他的身上。
那这是头一个事实，
这是头一个事实。
那第二个事实呢？
第一个事实
乃是这个数点乃是为了纪念乃是为了承受应许，
这个数点是为了承受应许。
那所以在整个的数点的里面所突出的就是他们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承认，
所以整个数点就在神那里得到一个承认，
承认他们有资格去接受神的应许，
承认他们有资格去接受神的应许。
那而承受这一个资格，
这个资格
是从神的拣选那里做起点的，
是从神的拣选那里做起点的。
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那从这些事实上面我们就看到一件大事，
从这些事实里面我们看见一件大事，
神不是要求人达到最完全的地步才能接受神的应许，
神不是说等到人达到完全的地步才接受他的应许，
神要在人身上显明他应许的事实乃是神自己要做的事，
神要在人身上显明他的应许的事就是神自己要做的事，
所以人向着神如果不是悖逆到底，
如果人向着神不是悖逆到底，
人还保留一点向着神的心意，
人向着神保留一点心意，
那神就按照他的应许来做成他所要做的，来在人的中间，
神就按照他的应许作在人的中间，
让人来承受他的应许，
让人来承受他的应许。
哦，这个承受应许的纪念，
这个承受应许的纪念，
叫我们看见，
使我们看见
我们的神实在是太好，
我们的神实在太好了，
他该惩治的他还是要惩治，
他该惩治的还是惩治，
但是他在惩治了以后，
但是在惩治之后，
也就是说在他的公义的追讨或是要求满足了以后，
或者说他的公义追讨满足之后，
他还是向人流出那一份无限的恩情，
他仍然向人流出那个无限的恩情。
那我们看从流变开始数点，每一个支派的数点都是这样的。
我们看看从流变的数点，每一个支派的数点都是这样，
都是按照这个原则来数点，
都是按照这个原则来数点，
有追讨的记录，
有追讨的记录，
有蒙纪念的记录，
有蒙纪念的记录。
那在这样的一件事上面呢，
在这样的一件事上面，
就叫我们留意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使我们留意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先翻到后面来看，
我们先翻到后面来看，
最末了最末了的那一节，
最末了末了的一节，
或者末了的两节，64、65，
或者是末了的两节64、65。
那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 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
就六十四、六十五两节。
那在这两节经文的里边，就总括了上面那十二个支派，或者说十三个支派的书点。
啊，呢两句说话就总结咗上面十二个支派，或者话十三个支派嘅书点。
啊，总结出一个什么事实？
总结出一个咩事实？
神是信实，
神系信实嘅。
他的信实，
佢嘅信实，
借助追讨，
藉着追讨，
那就是关乎神的公义的要求了，
系关乎神公义嘅要求啦，
和怜悯，
同埋怜悯，
那关乎神的应许咯，
啊，关乎应许啦，
显明出来，
显明出来，
该追讨的，
该追讨嘅，
神没有放过，
神冇放过，
该承受怜悯的，
该承受怜悯嘅，
神没有因为人的愚昧而减少，
神冇因着人嘅愚昧而减少。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哋感谢赞美神。
这一个在进入迦南以前，神让以色列人很明确的要领会的一个事实。
神系喺佢哋进迦南之前，要以色列人要明显领会嘅，
而让他们知道他们所侍奉敬拜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要佢哋知道佢哋所侍奉敬拜嘅神系一位点样嘅神。
因为当我们读到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意思了。
因为当你读到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意思。
正如上一次我们所提到的，神让他们进到迦南，是愿意看见他们永远在迦南。
因为神让他们进入迦南，是愿意看见他们永远在迦南。
神不要看见他们被赶出迦南。
神不愿意看见他们被赶出迦南。
那么在这个事上面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在这件事我们看到这一点。
那然后我们看第二种情，第二个大事，
然后我们看第二件大事。
那哦，在没有看以前，我是让弟兄姊妹们稍微注意这一个。
在没看之前，我想等姊妹注意这个，
这是数点的次序。
这个数点的次序，
先是数点流变，
先是数点流变。
那在我们的观念里头，马上很容易就会说底下那个应该是西面了。
那我们的观念很容易就说底下一个一定是西面了，
因为流变是长子，
因为流变是长子。
那这样数点当然是按照他们生来的次序了，
这样数点当然按照他生来的次序，
但事实不是这样，
但事实不是这样。
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发觉，
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发觉
完全不是根据他们生来的次序，
完全不是根据他生来的次序。
那是根据什么？
是根据什么呢？
又不是根据他们属灵的情况，
又不是根据他们属灵的情况。
如果根据他们属灵的情况，流变怎么也不会排在第一个。
如果根据属灵的情况，流变怎么都不会排第一个了。
那既然都不是根据生来的次序，又不是根据属灵的情况，那根据什么呢？
既然又不是根据属灵的情况，又不是根据生来的次序，那根据什么呢？
根据他们安营的次序，
是根据他们安营的次序，
但是又不完全。
那这样又不完全，
因为安营的次序先是由大支派带着那另两个支派，
因为安营的次序先是由大的支派带着其他两个支派，
然后才是流变支派，
然后先是流变支派
带着另外两个支派，
带着另外两个支派。
但是这里呢，
这里呢，
他是流变带着他的旗下的两个支派，
他是
先数点，
是流变带着其他两个支派先数点，
然后是犹大和跟着犹大那两个支派再数点，
然后跟着犹大那两个支派再数点，
然后是以法莲支派和跟着以法莲那两个支派的数点，
然后以法莲支派和跟着以法莲两个支派的数点。
那末了就是但支派和在但支派的旗号底下的那两个支派的首点，
然后就是但支派旗号底下两个支派的首点，
又不是按照生来的次序，又不是按照属灵的光景，严格说起来也不按照安营的次序
啊，不是跟着属灵的光景，又不是跟着生来的次序，严格讲起上来也都不是根据安营的次序，
基本上是根据安营的那一个排列，
基本上是跟着安营的排列。
我们就要注意了，
那我们要注意了，
为什么这个数点是这样开始？
为什么数点是这样开始？
那这就给我们也稍微可以留意得到，
那给我们稍微可以留意得到，
一开始数点是流变，
一开始数点是流变，
按照生来的次序它是长子，
按照生来的次序它是长子。
那所以这次的数点不排除他们属地的那一个次序，
这次数点不排除他们属地的次序，
因为他们在承受产业的时候，他们是在一个属地的那个地位上面来接受
的，因为他承受产业的时候是根据属地的地位来接受的，
但是又不完全根据这个生来的次序，
但又不是完全根据生来的次序，
又好像有点，
又好像有些
根据属灵的光景，
根据属灵的光景，
说犹大了以后流变以后就是犹大，
所以流变之后就是犹大，
犹大以后就是以法莲，
犹大之后就是以法莲，
又好像是有点属灵的情形，
又好像是有些属灵的情形，
但是又不完全是，
但又不是完全是，
你说按照安营的次序，
按照安营的次序，
他不按照那个次序，但是确实按照那个组织，
他不是按照那个次序，但按照那个组织，
那这就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那就给我看见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数点是为了承受产业，
刚才我提到这次数点为了承受，
承受产业以前必须要接受征战，
承受产业也必须接受征战，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所以我就看到了，
在征战的那一个安排的里头，他们必须有安营的那一个组织，
在征战的里面必须要有安营的组织，
但在承受产业的这个事上面，他们又不能脱离那一个属地的关系，
在承受产业的时候他们又不能够脱离属地的关系，
那所以我们看到神让以色列民在很多错综复杂的那个光景的里面，
所以神让以色列民在很多错综复杂的光景里面，
仍然让他们看到一件事情，
仍然让他们看见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什么事？
不管那个眼见的那个光景是如何的错综复杂，
不理眼见的光景是怎样错综复杂，
他们所有动作的根据都是神自己，
他们所有动作的根据都是神自己，
为了成就神所要做的事，
为要成就神所要做的事，
那这一点，那在这一次数点的里头，我们稍微能体会一点点，
这一次在这次数点的时候我们稍微领会一点点，
那然后我们要注意另外一件大事了，在这个数点的里头，
另外我们要注意一件大事在数点的里面，
这个数点里头有另外的一件大事，很重要的，
这个数点里面另外一件大事很重要的，
那就是当数点到那个马拿西支派的时候，
当数点到马拿西支派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个难处，
就发生了一个难处，
在马拿西这个支派的里头呢，
在马拿西这个支派里面
有一个族叫做马吉族，
有一个族叫马吉族，
那个马对不起，有一个族叫做那个西弗族，
有一个族叫三族，有一个族叫做阿斯希弗族。
那西弗有一个儿子叫做西罗非哈，
希弗有个儿子叫西罗非哈，
但是西罗非哈没有儿子，
但西罗非哈没有儿子，
只有女儿，
只有女儿，
一共是有五个女儿，
一共是有五个女儿，
一个儿子都没有，
一个仔都没有，
但是当时数点的时候呢，
但当时数点的时候呢，
是属20岁能出去打仗的男丁，
是属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男丁，
那这样数点的话，那 西罗非卡这五个女儿就不再给数点的那个范围里了。
咁喺数点嘅时候，西罗非卡呢五个女就冇喺数点嘅范围里边。
那也就是说，
亦即系话，
等到将来分地的时候，
等到将来分地嘅时候，
西罗非卡这一个家室就没有分在其中。
西罗非卡呢个家族就冇喺其中有分地啦。
那没有这个分在那个承受地业。
冇分喺承受地业，
同时也就是，
同时即系话，
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字等于给涂抹。
佢喺以色列中嘅名字等于被涂抹。
啊，因为到了西罗非卡以后，那再没有后人了。
因为到咗西罗非卡之后就冇后人啦。
那这是一个问题，
呢个系一个问题。
那当这个书典出来的时候。
当你的手点出来的时候，
西罗非卡的女儿他们在二十七章那里就向摩西来提出意见了。
那西罗非卡的女儿在二十七章那里就向摩西提出意见了。
我们翻过来看看，
我们翻过来看看，
西罗非卡的女儿就来对他们说，对摩西和那个以色列的众人说，第三节，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的罪中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的族中除掉呢？
第三节，
我们看到这里有件事情，
呢度我哋睇见一件事情，
没有女儿，没有儿子，
冇儿子，
只有女儿，
只有女儿，
就引出一个结果，
就引出
那个名字从他们家族的里头就没有了，
佢嘅名字就从家族里边冇啦，
因为他没有后人来承受产业，
因为佢冇后人承受产业，
那所以他的名字就被涂抹了，
所以佢名字就被涂抹啦。
但是我们感谢，
但我感谢主，
虽然我们因为这里先提出来，我们就也先点他，
因为这里
在这个书典的里面发生的问题，我们也就先来碰碰他，
因为这里在书典的时候发生这些问题，我们先来碰一碰他。
按照一般的习惯，
按照一般的习惯，
女儿是不承受产业，
女儿是不承受产业的，
中外都是这样，
中外都是这样，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神的救赎不是分男的女的，
神的救赎不是分男的女的，
神的救赎是只是对着亚当的后代，
神的救赎只是对着亚当的后代，
亚当是人，
亚当是人，
亚当的后代也是人，
亚当后代亦系人，
男的是人，
男嘅人，
女的也是人，
女嘅亦系人。
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件事，
所以呢度我哋睇紧一件事。
那当摩西把这个事情带到神面前去的时候，
当摩西将呢件事带到神面前去嘅时候，
神就告诉摩西说，
神就同摩西讲，
西罗非卡的女儿所说的有理，
西罗非卡嘅女儿讲嘅有理。
你们把西罗非卡该得的那些产业是分给他的女儿，
你要将西罗非卡该得的产业分给他的女儿。
那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非常的大事，
这件是一个非常的大事，
而在当时来说全地都没有人这样做的，
在当时来讲全地都没人这样做的，
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神让他们先做这件事，
在以色列人当中神让他们先做这件事，
所以有些时候你碰到那些外面的人，
所以有时你碰到一些外面的人，
他说基督教有一个好处就是人人都是平等，那其中的一个根据就是引述这样的一件事，
他们说基督教中有的好处就是人人都平等，就在这里引出来的一件事，
当然光是看到这点还是等于没有看见，
但是只是看到这点等于都没看见，
我们必须看到这一件事情接二连三的在民数记出现三次，
我看见这件事情接二连三在民数记出现三次，
在生命记也在提及，
喺生命记亦都提起，
所以我们就晓得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是神很看重，
所以我哋睇见呢件事情喺神嘅眼中神好睇重。
那透过这一个承受产业的事情，
透过呢件承受产业嘅事情，
神在这里启示一个在救赎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事实，
神就启示咗喺救赎里面一个好重要嘅事实。
那个事实是什么呢？
事实系乜嘢呢？
神的救赎是不分男女老幼，
神嘅救赎系不分男女老幼，
因为根本神的救赎就完全越过人中间一切的不同，
因为神嘅救赎就越过咗人中间一切嘅不同，
不仅是男女的不同是越过，
唔单止系男女嘅不同越过，
种族的不同也越过，
种族嘅不同亦越过，
语言嘅不同也越过，
语言嘅不同亦越过，
文化嘅不同也越过，
文化嘅不同亦越过。
那我们读到哥罗西书的时候，
我哋读到哥罗西书，
我们就看到了，
我哋睇见
在此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
在此从此不分犹太人同埋希利尼人
啊，为奴的、自主的，
为奴嘅、自主嘅。
一切在人当中所有作为区分别的那一些事情都不给神来计较
啊，所有在人当中我们做分别的事情都不被神来计较
啊，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给带到基督里面成为一，
因为所有的人都被带到基督那里成为一。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那在这个西罗非哈的女儿这件事上面，
在西罗非哈女儿这件事上，
神告诉摩西说，
神和摩西说
保留西罗非哈的名字，
保留西罗非哈的名字，
并且定下了一个条例，
而且定下了条例，
以色列人当中，
以色列人当中
如果他没有儿子只有女儿，
如果没有儿子只有女儿，
就把他的产业分给他的女儿，
就将产业分给他们的女儿，
女儿也承受产业，
女儿也承受产业。
如果是用人的角度来看就是男女平等的，
如果人用人的角度来看就是男女平等，
但是如果看到这一点我们还是说还是没有看见，
但是如果只是看见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说还没看见，
我们必须看见一件事，
我们必须看见一件事，
性别的那个区分是属地的事，
性别的区分是属地的事，
但是来到神面前的，
但来到神面前的，
神并不看那个性别的区分，
神并不看性别的区分，
神是把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
神是将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
都承认他们是后嗣，
都承认他们是后嗣。
那按照人的观念，
按住人的观念，
能成为后嗣就是儿子，
能成为后嗣就是儿子。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在救赎的里边，
在救赎的里边，
所有到神借着基督来到神面前的人，
所有藉着基督来到神面前的人，
都接受一个共相同的地位和事实，
都接受一个相同的地位和事实，
都成了儿子，
都成为儿子。
罗马书第八章就是这样告诉我们，
罗马书第八章就这样讲，
我们是接受儿子的灵，
我们接受儿子的灵，
基督的灵就是儿子的灵，
基督的灵就是儿子的灵，
我们接受的是儿子的灵，不是奴仆的灵，
我们接受的是儿子的灵，不是奴仆的灵。
那么我们接受儿子的灵的时候，
我们接受儿子的灵的时候，
我们就称神做我们的阿爸父亲，
我们就称神为我们的阿爸父亲。
而既然是儿子，
既然是儿子，
就是后嗣，
就是后嗣，
与基督同作后嗣，
与基督同作后嗣。
那加拉太书上面又给我们看到，
加拉太书上面又给我们看见，
我们都是凭着应许做了儿子，
我们都是凭应许作了儿子，
而凭着应许接受了儿子的名分，
凭应许接受儿子的名分。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
美神。在西罗非哈这个女儿在这个事上面，
在西罗非哈这个女儿的上面
启示了救赎里面的一个宝贵的事实，
启示了救赎里面一个宝贵的事实。
那在人这在 神那一份方面来说，神是把儿子的地位赏赐给人。
在神多方面来讲，神将儿子的地位赏赐给人。
在人这一方面来说，
在人那方面来讲，
希罗非他的几个女儿所表明的乃是重看神的应许。
西罗非他这几个女所表明的就是重看神的应许。
我们看二十七章里边他怎么说，
我看二十七章，
我们父亲不是因可拉党的事情而灭亡，
我们父亲不是因为可拉党的事情灭亡的，
他是因他自己的罪而灭亡的，
他是因自己的罪而灭亡的。
但虽然是这样，
虽然是这样，
但是为什么因为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字从以色列中除掉？
但为什么因着他没有儿子就将他的名字从以色列中除掉？
我们看这些话，
我看这些话
说出了，
讲出了，
虽然按照肉身来说我们的父亲是因着他自己的罪而承担了罪的结果，
我们的父亲虽然因着罪而承担了罪的结果，
但是他总是以色列的后代啊，
但他总是以色列的后代啊，
他是马拿西的子孙啊，
他是马拿西的子孙，
他是蒙应许的那一个民族里头的一个，
他是蒙应许的民族里面的一个，
他是在神面前给纪念的，
他在神面前是被纪念的。
虽然他愚昧死在自己的罪里，
虽然他愚昧死在自己的罪里，
但是按照神拣选的那个恩典他仍然是被纪念的，
但按照神拣选的恩典里面他仍然是被纪念的。
那所以他的这个女儿们是很看重他们在神面前的蒙纪念的那个事实，
所以他几个女儿很看重他们面前神面前蒙纪念的事情。
我弟兄姊妹，这一点，
弟兄姊妹，这一点
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事实，
是非常宝贵一个事实。
那在神那一边，
在神那边，
神把儿子的地位赏赐给人，
神将儿子的地位赏赐给人，
这是救赎的启示，
这个救赎的启示。
在人这一边，
在人这边，
人重看神的纪念，
人重看神的纪念，
因此，
因此
就维持在儿子的那一个名分的里头，
就维持在儿子的名分里面。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如果我们就是这样说，儿子的地位，儿子的名分，对我们来现在来说啊，好像没有什么不同。
如果你话儿子的地位、儿子的名分，而家对嚟讲好似冇咩唔同。
但是要是我们读过了加拉太书啊，
但如果你读过加拉太书，
我们就发觉这里边就很大的不同。
我哋就发觉里边有好大嘅唔同。
儿子的地位，
儿子嘅地位，
并不等于儿子的名分。
并不等于儿子的名分，
儿子的名分就包括了儿子的地位，
儿子的名分就包括了儿子的地位。
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件事，
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就看见
一个孩子生下来在某一个家里边，他就是那个家的儿子，
一个孩子生下来在某一家里边就是那家的孩子，
那是地位的问题，
这个地位的问题，
是身份的问题，
这个身份的问题，
是儿子，
是儿子，
没有错，
没错。
但是在当时罗马人的那个教养的那个情形，
但是当时罗马人的教养的情形，
当那个儿子还没有成年的时候，
当那个孩子还没成年的时候，
他不能说是有儿子的名分，
他不能够说有儿子的名分，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是给父母交托给管家来管，
因为那时候他还被父母交托给管家来管，
他虽然是那一家的儿子，但是不是主人，
但他虽然是这一家的儿子，但他不是主人，
连少主人都不是，
连少主人都不是，
他只不过是家主把他交托给管家来管教的一个小孩，
他只不过是家主交给管家来管教的小孩，
一直等到他成年了，
一直等到他成年了，
那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
他就得着儿子的名分了，
他就得着儿子的名分，
他就成了家主了，
他成了家主。
如果他父母还父亲还在的时候，
如果父亲还在的时候，
他不叫主人，
他不做主人，
也叫做少主人，
也叫做少主人了。
那弟兄姊妹，当我们注意到那个名分和地位那个区别的时候，
当你注意这个名分和地位的区别的时候，
我们就留意到，
我们就留意到
西罗非哈的这个女儿，
西罗非哈这个女儿，
他们重看神的应许，
他 去重看神的应许，
他们留意神的纪念，
他们留意神的纪念。
那结果，
结果
就维持了希罗非哈在以色列人当中的那一个名分，
就维持了希罗非哈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名分。
那在新约的里面，
在新约里面，
我们也要留意这一点，
我们要留意这一点。
我们得救，
我们得救了，
我们是儿子，
我们儿子，
但是我们必须看见，
但必须看见，
我们必须要在属灵上有长成，
我们必须在属灵上有长成，
长成了，
长成了，
才有儿子的名分，
先有儿子的名分。
那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在加拉太书上就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个情况，
在加拉太书上就给我们看见这样的情况。
那么十二个支派都数点过了，
咁十二个支派都数点过了，
那数点出来的人数就一共有601730名，
咁数点出来的人数就一共有601730名，
那是51节，
对，51节，
跟第一次数点的时候人数稍微少了少了一点，
跟第一次数点的时候人数稍微少了一点，
40年人数没有增加，
人数没有增加，
应该是增加的，
应该是增加
的。40年应该是两代人在当中了，
40年应该有两代人在这里，
那应当是增加的，
应该是增加的，
但是没有增加反倒减少，
没，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
那这里面有什么故事呢？
这个里面有什么故事呢？
弟兄姊妹可以去自己去想想，
弟兄姊妹可以自己想想。
当然我们很容易就知道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旷野里头的悖逆而引出的结果了，
我们知道他是一而再再而三在抗议里面的背逆而引出的结果，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神的信实不因着人的背逆而停止，
神的信实不因着人的背逆而停止，
虽然他们受了很多的亏损，
虽然他们受了很多的亏损，
但是神的看顾仍然让他们有差不多的那一个男丁的数字，
但神的看顾仍然让他们有差不多男丁的数字。
那然后我要让弟兄姊妹留意一件事情，
然后我让弟兄姊妹留意一件事，
承受产业，
承受产业，
那就是按照应许去得神所应许的，
就按照神的应许得应许的，
进迦南，
进迦南
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问题，
是整个以色列民的问题，
承受产业呢，
承受产业呢
是个人的问题，
是个人的问题，
所以你我们看到，
所以我看见
53节，
53节
要按照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
要按照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
那这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那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承受应许人是单位，
承受应许人是单位，
神旨意的完成团体是单位，
神旨意的完成是团体是单位，
那这一个事实不仅是在旧约的里头是这样，
这个事实不单在旧约是这样，
在新约里面也是这样，
在新约里面也是这样，
那我们要是 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法则，
如果我们看见一个这样的法则，
那我们在整个属灵的追求上面，
我们在整个属灵的追求上
面，我们不单是注意整个团体的成长，
我们不是单只注意整个团体的成长
啊，对不起，应该那个次序应该说，我们不单是注意个人的成长
啊，次序应该说我们不单只注意个人的成长，
个人的成长是重要，
个人的成长是重要，
所带来的结果也是很重要，
所带来的结果也是很重要，
因为将来我们建筑的时候那个赏赐啊，是一个人一个人点着名来处理的，
因为将来建筑的时候是一个人一个人来处理的，
但是神的旨意呢，
但神的旨意呢
却是借着团体来成就的，
它是藉着全体来成就的，
那所以不仅是要注意个人的追求，
所以不单只注意个人的追求，
同时也要注意整体的成长，
同时也要注意整体的成长，
而这也就是我们现在一直让弟兄姊妹看见神建造他的教会，
所以我也 一直让弟兄姊妹注意神建造的教会。
啊，教会必须是长成，成为神的见证。
教会必须长成，成为神的见证。
原因就是在这。
原因就是这样。
但是没有个人的成长，就不会有团体的成长。
但没有个人的成长，就不会有团体的成长。
因为团体要成长，所以对个人的成长也产生一个很大很高的要求。
因为团体的成长，所以对个人的成长也产生很大很高的要求。
而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一次数点，再次数点，
一次的数点，再次的数点。
如果我们越过这个历史的事实，
如果越过这个历史的事实，
我们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能不能看到有一件非常非常有恩典的事？
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见一件非常非常有恩典的事呢？
以色列人对进迦南有多少的热忱，我们不太容易在字里行间看得清楚。
以色列人对进迦南有几多的热情，我们不太容易在字里行间看得清楚。
因为看到末了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两个半支派根本就不要进迦南。
因为看到末了的时候，看见有两个半支派根本就不想进迦南。
但是我们确实从数点的里头看到神的热心，
但是却从数点里面看见神的热心。
神念念不忘的一件事，
神念念不忘一件事，
以色列人要到迦南去承受产业，
以色列人要到迦南去承受产业。
所以一次的数点，又来又一次的数点，
所以一次的数点，又来一次的数点。
哦，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站在人这一边，
在人这一边，
我们好像记得保罗的那个话，
我们好像记得保罗这句话，
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像个标杆直跑，不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来照我所得的赏赐。
我要忘记背后，向着标杆直跑，是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照我们所得的赏赐。
但是你回到神那一边去，
但回到神那边去，
你看见神的确是念念不忘，他所满足的人要承受他的丰富，
神是念念不忘，他所买足的人要承受他的丰富。
神在那里设计，
神在那里设计，
神在那里安排，
神在那里安排，
神在那里引领，
神在那里引领，
就是为了一个目的，
就为了一个目的。
神所定义要做的事情可以做成在蒙救赎的人的身上，
神要做的事情要做成在蒙救赎的人的身上。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太宝贝的一些事情，
太宝贝的这些事情。
虽然在书典名著的这些枯燥的文字的上面，但是神还是带着这样许多的恩典的锋芒给我们去接触到。
虽然在书典文数这么枯燥的文字里面，但神仍是带着这么大的恩典的。
啊，我们感谢他，
我感谢他。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交通就停在这儿。
今天晚上的交通就停在这里。